各位家人，主日平安，感谢主的恩典，使我们可以再一次聚集在他的爱里面。那我们先来做个开始前的祷告哈。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赐给我们美好的时间，使我们可以聚集在你的爱里面。主，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谢谢主使我们可以在你的光中，在你的荣耀当中，在你的宝座前来欢呼，来自由的来歌唱，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跳舞，来赞美你的名。哈利路亚，赞美主。你是我藏身处，是我的喜乐泉源，我要向你歌唱，不住赞美。你是我避难所，是我的智慧力量，带我温馨在更高之处。再次宣告，你是我藏身处，你是我藏身处，哈利路亚，是我的喜乐泉源，我要向你歌唱，不住赞美。你是我避难所，是我的智慧力量，带我温馨在至高之处，因你在，我不再惧怕，暴风雨中我勇敢前行，凭着心在你宝座前，在你的声中我必要的声，有你在，有你在，我不再惧怕，暴风雨中我勇敢前行，凭着心在你宝座前，在你的身中我必要的神。哦，你是耶和华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无人能与你相比，说有就有，能力就力。哼，你是耶和华，满有慈爱怜悯的神，你的救恩临到万民，你的荣耀彰显在全地。是我藏身处，我们一起来跳舞，是我的喜乐泉源，我要向你歌唱，不住赞美。你是我避难所，是我的智慧力量，带我温馨在更高之处，有你在，有你在，我不再惧怕，暴风雨中我勇敢前行，凭着心在你宝座前，在你的声中我必要的声，有你在，有你在，我不再惧怕，暴风雨中我勇敢前行，凭着心在你宝座前，在你的声中我必要的声。再次有你在，有你在，我不再惧怕，哈利路亚，暴风雨中我勇敢前行，凭着心在你宝座前，在你的声中我必要的声。嘿，哦，你是耶和华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无人能与你相比，你 所有就有，命里就里，你是耶和华，满有慈爱怜悯的神，你的救恩临到我民，你的荣耀彰显，你是耶和华，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无人能与你相比。命里照例，你是耶和华，满有慈爱怜悯的神，你的救恩领导我民，你的荣耀彰显。你是耶和华，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无人能与你相比，说有就有，命里就里，你是耶和华，满有慈爱怜悯的神，你的救恩临到万民，你的荣耀彰显在全地。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就是我们的藏身处，你是我们的喜乐泉源，所以让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尽情的来欢呼，尽情的来歌唱，一切的荣耀都要归给你，因为有你在，我们就不再惧怕了。我们在暴风雨中仍然可以勇敢前行，所以我们宣告，我们要凭着信在你的宝座前，在你的得胜当中，我们必要得胜。所以我们在此刻来高声呼喊，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主，我生我敬拜你，我主，我生我敬畏你，我主，我生我称颂你，将一切荣耀归于你。主，我生我仰望你，我主，我生我聆听你，我主，我生我赞美你，将此生交在你手里。我主，我生我敬拜你，我主，我生我敬畏你，我主，我生我称颂你，将一切荣耀归于你。我主，我生，我主，我生，我仰望你，我主，我生，我聆听你，我主，我生，我跟随你，将此生交在你手里。 你是耶和华，因你是全能神，因你是创造主，你是我天父，你用爱创造我，用双手拥抱我，用话语教导我，手牵引着我。我主无声，我敬拜你。我主无声，我敬畏你。我主无声，我称颂你，将一切荣耀归你。再次宣告，我主，我主无声，我仰望你。我主无声，我聆听你。我主无声，我赞美你、啊、我主无声，我跟随你，为你是耶和华，为你是全能神，为你是创造主，你是我天父，创造我，用双手拥抱我，用话语教导我，手牵引着我，为你是耶和华，为你是全能神，为你是创造主，你是我天父，你用爱创造我，用双手拥抱我，用话语教导我，手牵引着我。我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却要住在你殿中到永远。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将你的平安放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让我们可以在任何的时候都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你就必让我们寻见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为我们预备美好的时间，使我们可以在你的爱中聚集。主啊，我们宣告你的启示和恩膏就运行在这里。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我们再次给主一个最热烈的掌声，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主。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主。这样的敬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参加、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参加读出恩典教会的主日敬拜活动。
Amen。
我喜欢在讲道之前先讲一个见证、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人是亨利福特。很多人都知道亨利福特，因为他是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还有一个呢，是他发明了流水线生产啊，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他发明了流水线生产，但其实流水线生产不是他发明的，是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北方为了给前线生产大量的枪支，所以呢，那个时候设计和使用了流水线。不过亨利福特确实是把流水线用在了汽车生产上，而且还围绕着流水线设计了一整套的工业自动化生产的方式和标准，极大的降低了 汽车生产的成本，让美国大多数的家庭都可以买得起汽车。亨利·福特的这一系列创新呢，被美国人称作是福特主义。亨利·福特他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他小时候在一个只有一间教室的乡村学校读书，上到8年级他就辍学了，从来没有上过高中。所以玛利亚上周讲说，学习成绩并不是神赐福给一个孩子的先决条件。福特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岁这一年呢，他爸爸送给他一个怀表，他非常喜欢，拆了又装，装了又拆，然后他就开始给村子里的人修表，从怀表到大挂钟啊，各种各样的表他都能修。到15岁的时候，他的修表技术就已经远近闻名了。也是在12岁这一年，他加入了一间圣公会教会。圣公会教会呢是什么样的教会？它是一个讲恩典的教会，核心教导是神对我们无条件的爱和恩典。恩典不是通过做工换来的，是神无条件赐给我们。亨利·福特一生都参与圣公会教会，在他富有之后，他在自己的庄园里面，在其中一个庄园里面修了一座叫做马大玛利亚圣公会礼拜堂，给家人和周围的邻居使用。他12岁的那时候，他去的那个教会离他住的地方非常远，每个星期日他要走7公里才能到那个教会去听讲道。这对一个12岁的小孩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就是在去教会的路上，他第一次看到了机动车，啊，这是那时候的机动车，这是一辆蒸汽机车。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就是这辆蒸汽机车和爸爸送给他的怀表改变了他的一生。13岁这一年，他妈妈去世了，给了他非常大的打击。他爸爸希望他继承家里的土地、家里的农田，但是他特别讨厌农活。他说他之前下地干活只是为了跟妈妈在一起，妈妈死后他就决心要离开农村。所以在16岁这一年，他离开了家乡，去底特律做机械师学徒。不过到了19岁，神又带领他回到了农村。神带领他回农村呢，不是为了让他种地，而是为了让他使用他在底特律学到的机械知识，操作一种叫做威斯汀蒸汽机的汽车，机车，这是由马拉着走的蒸汽机。它可以给农民提供动力，来锯木头、筛麦子，还有给玉米剥皮等等等等。使用和维护威斯汀机车，让他对汽车机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实践知识。1891年，当时亨利·福特22岁，他回到了底特律。到哪儿去工作呢？到托马斯·爱迪生的电灯公司去工作，做一个工程师。神大大的祝福他。24岁那年，他当上了总工，他那个公司有好多总工，他是其中一个。他有了钱和时间，开始自己在家里造车。他造了一辆4个马力的内燃机车，自己开。一年里呢，他开了1600多公里，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事情。1896年，他成为了公司的高管，第一次见到了托马斯·爱迪生本人。爱迪生听说他在造车就大大的鼓励他啊，说年轻人，好好干啊！1899年那个时候，亨利·福特31岁，他得到了教会里面一位木材大亨的支持，自己开了一家造汽车的公司。但是这家汽车公司怎么样啊？这家汽车公司一辆车都没卖出去，在1901年就破产了，啊，干了不到2年。所以生意破产并不是世界末日，生意破产不代表神不爱你，也不代表神不帮助你。有可能是什么呢？有可能是亨利·福特太过年轻自信，过早的开办了他的造车厂。神的计划里面，他要造出更好的车才能去开造车厂。工厂破产了之后，正好让他能回家闭关研究造车的技术。就在1901年，亨利·福特 造出了一辆26马力的汽车，并且参加了赛车比赛，取得了好的名次。他开着这辆车又跑去见当初投资他的木材大亨。他后来说，他知道圣灵其实并不是想让他去找这个人，但是呢，神还是恩宠他，让这个木材大亨又一次投资他。所以在1901年的11月，就在他破产那一年，前一个公司破产那一年，他创办了一家叫亨利福特汽车公司的企业。但是你想想，亨利福特几个月之前刚把这个木材大亨给他的投资全亏光了，所以大亨呢投资是投资了，但是他并不信任亨利福特，他买了一家顾问公司来监管亨利福特。结果福特在第二年就离开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公司，他离开了亨利福特公司啊。这家企业后来就改名叫什么呢？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叫卡迪拉克汽车公司。福特成功了之后，就把这个卡迪拉克汽车公司又买回来。福特找了新的投资人，建立了一家新的汽车公司。1902年10月，福特造出了80马力的999汽车，这辆车得了当年的赛车冠军，也是福特卖出的第一辆汽车。公司开始走上正轨。不过好景不长，在1907年。发生了一次巨大的金融危机，纽约交易所的指数一天里跌了一半，腰斩，然后呢，被迫关了一个星期，一个星期没有交易，这造成了很多银行倒闭，储户去银行挤兑，所以你觉得现在经济环境不好，那个时候美国更糟糕。为了避免以后发生同样的金融危机，1913年，美国建立了美联储。给银行提供资金，提供流动性，同时呢，控制银行间的差借和利率。金融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东西哈，美国今天的金融体系是非常完善的，都是在失败中一点一点完善积累起来。啊，1907年之后还有好几次重大的失败，但是呢，每一次失败它能够摸索出一些方法来改善，所以要重新摸索出一套有效的体系。是要交好多学费的。1907年的经济下行，给很多行业带来了冲击，人们觉得日子越来越难过，很多中产阶级返贫，买车的人当然一下子变少。在这样的经济动荡之中，恐惧、灰心弥漫整个社会。但是神让我们刚强壮胆，越是这样的时候，信心。越能发挥作用，越要信靠你的神，因为不管在什么环境之中，神都可以祝福你，都可以带领你走向成功。亨利·福特在那个时候并没有迷茫，也没有放弃，就是在这一年，他得到了神的启示，神让他研究怎么造出更多的人能买得起的汽车。他努力钻研造车技术，大幅度。降低了工人的培训成本，提升生产效率。福特主义到今天仍然是工业化生产的基本模式。在1908年10月1日，福特公司推出了 T 系列汽车，售价825美金，相当于今天的27000美金。而且福特还在不断的改进它的流水线，不断的降低成本。T 系列成为了很多美国家庭拥有的第一辆汽车。到了1920年，福特 T 系列汽车的价格已经降到了260美金。当时美国家庭的平均收入是多少呢？是2500美金，所以差不多是一个家庭的收入的1/10就可以买一辆当时最好的汽车。所以汽车成为了美国大多数家庭都可以买得起的东西。到1920年，福特公司已经销售了。累计超过1500万辆 T 系列汽车，美国当时一共只有不到3000万个家庭，相当于美国接近一半的家庭都买过一辆福特 T 系列汽车。今天你还可以买到运转良好的福特 T 系列汽车，一辆1920年生产的福特 T 系列，今天大概值4万美金左右，啊，还开得非常好。福特在美国经济最动荡的时期。 奠定了福特公司发展的基础。当然，1907年肯定不是亨利·福特的汽车公司生意最好的一年，但这是福特为未来打下基础的一年。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今年也不是你生意最好的一年，但也许是神帮你打下基础的一年。我们今天也生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普通人来说，意味着巨大的变化，巨大的震动。在震动之中，神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不要害怕，不要灰心。所以今天神给了我们一段特别的经文，我还从来没有讲过这本书里的经文。这个经文在约书亚记，这也是神在摩西五经之后开启的新的篇章。因为神要谱写的历史远远不止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句话也适用在你身上。对于今天参与直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你们的每一个生意、每一份工作，神要为你们谱写的历史远远不止如此。不管你是在怎样的环境中奋斗，不管你是不是刚刚因为一个人或者某一件事儿心碎，不管你是在跟什么样的引证做斗争，或者你在经济下行的过程中受到了什么样的冲击，神都有远远超出你的想象、大过你面对的所有挑战的方法来解决你的问题。神今天想告诉你，你的故事远远不止你现在经历的这些，他在你生命里的工作还没有完。有多少人感谢神没有放弃你？也许有些人觉得自己已经是神，已经是耶稣了。不过我知道，我做的一些事情，神完全有理由可以放弃我，神完全可以把我从他的生命之书中一笔勾销，但是神没有。有多少人像我一样感恩神没有离开你，也没有抛下你？你的故事远远不只是你看到的这样，你更好的日子还在后面呢。约书亚记是一本非常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书。以色列人正处在巨大的变动之中，神在这本书中告诉以色列人应该如何面对变化。有多少人感受到了社会的变化？有多少人的生活受到了社会和经济震荡的影响？我相信神今天给了我们很多人都需要的话语，所以让我们带着虔诚的心一起来领受。我们从约书亚记第一章的第五节开始，在你有生之年，没有人能够抵挡你。在你有生之年，没有人能够抵挡你。过去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离开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你很少看到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大胆和谨慎。我小时候经常听我奶奶说你胆子怎么这么大，爬那么高，小心掉下来摔断腿。你们是不是小时候也做过一些胆子很大的事情，被家长说呢？所以当我看到在圣经上这两个词肩并肩站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神奇。神要我们同时壮胆和谨慎，既要大大的壮胆，又要谨慎的持守。谨守什么呢？谨守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你看，神先说你不可偏离左右，然后说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里的律法指的是摩西五经，摩西五经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就是整本圣经，圣经的其他部分还没写呢。里面要记载的事情还没有发生呢，但即使就是这样一本很不完整的圣经，神告诉我们，如果你按照这上面的教导去做，不偏离左右，那么无论你去哪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你都可以顺利。神说，无论去哪里都可以顺利，说明你不顺利，是因为你没有按照神的话语去行，偏离了左右，偏离了神的指引。 你要常常诵读这律法书，昼夜不断的思想，以便谨遵律法书上的一切指示，这样你必亨通顺利。你必亨通顺利，但不一定是你想象的亨通顺利。就像亨利·福特，他的工厂仍然可能倒闭，他的投资人仍然可能跟他闹矛盾，他仍然可能遇到经济危机。如果他当时就灰心了、抑郁了，你就看不到他后面的亨通和顺利。因为神说的亨通和顺利，不是要把你选的道路走通，有时候你选的道路不通，你才能在神的道路上亨通，你才能造出神要你造的车，找到神让你找的投资人。我再次吩咐你要刚强勇敢，不要害怕，也不要灰心，因为你无论走到哪里，你的上帝耶和华必与你同在。这是一张空头支票，没有前提。亨通顺利是有前提的，神的同在是没有前提的。无论去哪儿，不管你是在走自己的路，还是走在神的旨意之中，耶和华都与你同在。而只要耶和华与你同在，你就不用害怕，不用灰心。于是，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3日之内，在第三天，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赐你们为业之地。然后我们再看最后一节，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于是二人去了，来到一名妓女名叫喇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今天我们要讲的最重要的经文是这句，让我们回到第五节。在你有生之年，没有人能够抵挡你。过去我怎样，也必照样。我必不离开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过去我怎样，也必照样。神今天给我们的主题是，在神的同在中，刚强壮胆。神要你看的不是你的问题的存在，而是他的大能的同在。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圣灵啊，请你鲜活的降临在我们中间。当我们进入你的话语的时候，也请你的话语进入我们，让你同在的大能照亮我们的内心，感动我们，激励我们，翻转我们，修复我们，改变我们。请你亲自来到我们中间，在你的孩子们的心里建立，不光是参加直播的弟兄姐妹，也包括在网上看视频的家人们。神呐，不管他们是在客厅的沙发上，还是躺在床上，请在你的孩子们中间行神迹奇事，在动荡之中给他们平安，给他们供应。我感谢你，因为不管我们在面对什么，你同在的大能都足够带我们走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大家一起说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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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
约书亚记是一本我很喜欢的书，因为这本书不是给胆小的人看的，不是给受不了压力的人看，不是给表面上有信心的人看，这是一部充满力量的书。是给那些愿意跟着神去征服和接管应许之地的人看的，这是一部改变人的生命的书。如果你要在新约里找一本对应的书，那就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一开始告诉我们，神赐给我们一切；约书亚记一开始也告诉我们，神赐给我们一切。在以弗所书中，神在耶稣基督里把他荣耀的恩典和恩宠全都赐给了我们。在以弗所书中，神在属灵世界里给我们的；约书亚记里面，神要在物理世界里给以色列人。在约书亚记中，以色列人要去继承土地；在以弗所书中，我们要继承生命。两者都需要我们刚强壮胆。
这段经文的背景符合我们中间很多人的现状。当时除了神之外，一切都在改变，一切都在变迁，一切都在震荡，只有神不变。以色列人不但要改变他们的地理位置，从旷野进入应许之地，还要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从在旷野里游荡变成在城市里定居。他们要从躲避战争变成要去发起战争。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新的开始有时候很吓人。人经常害怕新的开始。过去两三年里面，有人在生意上挣扎，又辛苦又赔钱。即使这样，当他们面对转型，或要换一条路走的时候，要换一个生活方式的时候，他们仍然犹豫，仍然不舍，因为新的不确定性让他们恐惧。改变是一件困难的、充满挑战的事情，但是你能想象比当时以色列人面对的更大、更困难的改变吗？神要带领他们去的地方，本来就应该是他们，但这时候那里是别人的国家，驻扎的是别人的军队，他们连那个地方是什么样子都完全没有概念。他们要回的是他们从来没有去过的祖籍，他们没有任何那地方的记忆，那里的生活对他们来说是全新的，而就在他们要面对全新的生活的时候，他们失去了他们的老领导。这不是一般的领导，这是摩西。摩西是一位伟大的领袖，大有能力和权柄，举世没有人能和他相比。神说，其他的先知，我通过异象和异梦跟他们说话，只有摩西，我跟他面对面说话，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摩西是独一无二的。神给摩西展示的东西，神不会展示给其他人。40年来，一直是摩西在带领他们，是摩西把手杖举向红海，红海就在他们面前分开；是摩西颁布了律法，是摩西从山顶上抱下来2块石板，是摩西的祷告让玛拿从天而降，是摩西搬一棵树来把苦水变成甜水，是摩西宣告神的大能，直到神白天为云柱，夜晚为火柱带领以色列人，是摩西的祷告让神驱赶大量的鹌鹑从天而降。他们对神所知道的一切都来自摩西。从神而来的一切都通过摩西，是摩西怒斥以色列人的罪行，是摩西清除了他姐姐身上的麻风。如果你遇到了问题，你会去找摩西；如果神需要找人说话，神会找摩西。神要治愈以色列人，他通过摩西，是摩西在旷野中竖起铜蛇，是摩西举起手臂的时候，以色列人就会得胜。这一切都通过摩西。唯一的问题就是，摩西上了尼泊山之后，就没有再下来。所以以色列人面对的问题是：没有了摩西，我们到底是谁？如果摩西不见了，我们该怎么生活？他们不知道摩西发生了什么，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摩西的尸体。天使把摩西的尸体带走了，是神亲自来告诉他们说：“我的仆人摩西已经死了。”他们听说摩西死了，就开始哭喊。他们扯破自己的衣服，嚎啕大哭，一哭就是很多天。天变成了星期，星期变成了月。他们除了伤痛摩西的死，什么正事儿都做不了。他们马上就要到应许之地了，但是摩西死了。生活中最悲哀的事情，就是你差一点就到，你离你的应许越近，错过了，你失去的就越多。40年前他们错过了，结果他们花了40年的时间才走到这里。每一步他们都是用脚走的，他们不能叫出租车，没有公共汽车，没有电动车，没有高铁，他们只能一步一步的走，每一寸地面上都有他们的脚步。他们走错了路，但神仍然与他们同行，在沙漠的热浪中，神依然与他们同在。每一天早晨，神都把玛拿降在他们触手可及的地方。神没有把玛拿降到他们的嘴里，而是降在他们伸手可及的地方。有人张着嘴，像嗷嗷待哺的小鸟一样，等着神把祝福喂进他的嘴里。 神从来不把祝福喂进你的嘴里，他把祝福放到你触手可及的地方。大家一起说，你愿意伸手就能得到。
你愿意
你愿
伸
意伸
手
手
就
能
得
到，
就
能
得到，
伸手就能得到，
好，
愿意伸手就能得到，
愿意伸手就能
手就能
得
到，
愿意，
阿门。
愿意伸手就能够得到。
督导文说，给我们日用的饮食，其实神是每天带我们做伸展运动，因为尽管神送到你面前了，如果你不伸手，你也得不到。40年来，他们都是这样生活。摩西带领他们这样生活。摩西是优秀的领导，优秀的领导力是祝福，是从神而来的。糟糕的领导是诅咒。圣经说，义人增多的时候，人民就喜乐；恶人掌权的时候，人民就叹息。马丁·路德·金被暗杀的那天，美国黑人全体默哀，很多人哭得死去活来。他们大多数人从来没有见过马丁·路德·金，马丁·路德·金也从来没在政府担任过任何职务，没有过任何权力。但他是一位真正的领袖，真正的领导力是从神而来的，不管是企业、教会还是政府。我说的不是地位或者职务，我说的是真正的领导力。真正的领导力是神所赐的礼物。你没办法把一个人训练成领导。一个人或者有领导力，或者没有。椅子给不了他领导力，位置给不了他领导力，权力给不了他领导力，学位给不了他领导力。领导力是看问题的角度，是处理事情的方法，是在纷繁杂乱的优先级中做出选择，是在迷雾重重之中找到神要带领你去的道路。摩西是一位领袖，因为他能放下自己的骄傲，跟随神的带领。所以有摩西的地方就有神迹奇事发生，但现在摩西死了，没有了摩西，我们是谁呢？没有了摩西，我们怎么向前呢？没有了摩西，生活会完全不同。他们在不知所措、在恐惧、担忧之中悼念摩西，痛哭流涕。摩西的死是他们生命中最大的变动。神给了他们时间悲痛，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然后神说：“够了，你们要刚强壮胆，因为虽然我的仆人摩西已经死了，但是还有我，在你有生之年，过去我怎样，也必照样。所有的一切都在改变，改变带来混乱，改变带来恐慌，改变带来紧张，改变带来压力。”在改变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的信心，因为在改变的时候，你的一切经验都没有用了。在改变之中，你必须相信，因为你的眼睛看不到，你不知道未来会如何，你只能凭信心而行。你只剩下了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知道怎么在旷野中流浪，但我们不知道怎么建造。我们知道在沙漠中如何生存，但我们不知道怎么在应许之地耕种。我们知道怎么打败游牧民族，但我们不知道怎么打败据守城池的敌人。这些我们都没有经历过。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在你周围的一切都在变化的时候，信心最有价值。当生活在震动的时候，信心展现出最大的力量。不要在你最需要信心的时候放弃信心，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你过去知道的一切，现在都越来越没有意义。这是你看到神的作为的时候，在你失去摩西的时候，你正好亲身经历神。有些人能依靠的只剩下神。你过去依靠的一切都倒塌了，你的经验、你的逻辑、你的熟人、你的老领导、你已经熟悉了的工作、你赚钱需要的政策。你只剩下神了，你只知道神了，你只能看到神了，你唯一了解的只有神了，你能抓住的只有神了，因为只有神不会跟着时代改变。神说，在你有生之年，过去我怎样，现在也必照样。神是唯一不变的东西，
地点要改变，环境要改变，他们对自己的认知在改变，对自己的要求在改变，领导人在改变，所有的一切都在震动，在改变。唯一坚定不变的就是神，过去我怎样，也必照样。当初摩西问神叫什么名字，神说我是。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变，但我还是。过去我怎样也必照样，我还在这里，我还在保护你，我仍然与你同在。你去了一个新的城市，但我还与你同在。你换了新的工作，我还与你同在。你交了新的男朋友，我还与你同在。你有了新的征战，我还与你同在。过去我怎样也必照样。你不需要这句话，如果你不想拥有神的应许，你不需要这句话，如果你只想死在旷野里。假如你只想着自怜自爱、怨天尤人，每天晚上把自己哭睡着，你不需要这句话，你可以关上手机了。这个讲道是为那些想要进取的人的，不管生活看起来如何，你都有盼望，因为神说过去我怎样，也必照样。我很恐慌，但我要进取。我很困难，但我要进去；我很孤单，但我要进去；我看不清未来，但我要进去。在这一切变化之中，神会带领我进入他的应许。在变化的世界中，你必须找到那个唯一不变的，他是你真正可以依靠的。不管你在什么季节，不管谁离开了你。不管谁死在了旷野里，不管谁背叛了你，不管谁对你说谎了，不管谁跟你离婚了，不管谁让你失望了，我不会离开你，我不会抛下你。我希望你看到这段经文中的力量，不只是看到它的文字，在你需要应许的时候，你可以在这段经文中找到应许。神说，无论你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就是神的应许。有人听完这句话，扭头去夜总会去了，扭头去打游戏去了，扭头就躺在床上去刷抖音去了。因为圣经说，无论到哪里都会顺利。那两个以色列的探子不也跑到妓女家去了吗？妓女家是客气的说法，其实就是妓院。但以色列的探子为什么会去妓院？因为那是神给他们安排的藏身之地。还因为在神的计划里，喇合要成为大卫的先祖，成为耶稣的先祖。他们走在神的计划里，即使去妓院也会顺利。顺利不是没有前提的，顺利的前提是走在神的计划里。然后神说：“我再次吩咐你要刚强勇敢，不要害怕，也不要灰心。”有人说。牧师啊，你经常说让我不要害怕，说起来很容易，但你不知道我的处境，你不知道我在面对什么。确实我不知道，这确实是我们牧师容易犯的一个毛病，甚至连保罗都犯这样的毛病。你们还记得我之前讲过一次，讲过一次到有一段经文，保罗说让我们脱下旧我，穿上新我。他说的就好像是脱下一件衣服，穿上一件衣服那么容易。这让我想起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曾经去看过一场摔跤比赛。当时有一个男生坐在看台的最上面一层，不停地站起来大声喊。我当时很烦他，因为他不是我们学校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对手，支持自己的学校，我很能理解啊。美国人对大学比赛非常投入，我也会给我们学校的选手加油。不过你要知道的是。在场下摔跤的那些选手，其实听不见你在看台上冲他喊什么，对他们来说，所有这些都是白噪音。再者说，就算他们能听见，你站在看台最后一排，能给下面的选手支什么招呢？难道你之前是 NCAA 摔跤比赛的冠军吗？怎么看都不像啊。这是一场重量级的比赛，运动员的体重可以高达285磅。一磅差不多是9两，所以你想象260斤就行了。我们学校那个运动员在赢，而且他看起来有足足285磅，对方的那个运动员明显比他小一圈儿。我们学校的那个运动员把对方的运动员压到身下，只要把对方控制住，他就赢了。 我当时不知道我要讲到，但这个场面我一直记忆犹新。我觉得是对今天要讲的内容的一个完美的诠释。所以我希望你想象一下这个画面。我们牧师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说一些听起来很有道理的话。别再犯罪了，脱下旧物。但是，我穿着的有可能比一件衣服要沉重的多，我担心的事情有可能比糟糕的一天要沉重的多。保罗说脱下旧我，旧意味着很长时间。我们讲到的时候三言两语就说完的事情，有很多是你已经背负了很长时间的，所以你让我脱下旧我，真的没有那么容易。比如说，我们教人要信靠主，别耍自己的小聪明。老兄，我从小就被抛弃了，你知道吗？我要想得到什么，都得靠我自己，靠自己的聪明。我从小得到的每一件东西，都是靠自己的努力。有时候就是要耍点心眼儿，要操纵别人的感情或者弱点。你现在告诉我，要我放下自己的聪明，要信靠主。当时那个运动员趴在地上，一个260斤重的运动健将压在他身上，胳膊肘压在他脖子后面。这时候我就听到站在看台最后一排的那个人站起来在那大声喊，他说：“站起来，站起来！”他让那个趴在下面的运动员站起来。他喊那个运动员的名字，但我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了，我们就说他叫何塞的好了。那个家伙站在看台最后一排，在那大声喊：“何塞的，站起来！”我相信何塞的要是听到了，会忍不住骂街。哦，原来我现在应该做的是站起来。谢谢你，站在看台最后一排的那哥们儿，5年都没有锻炼过的胖子，谢谢你告诉我，现在我趴在地上应该做的是站起来。我相信有时候你听到牧师跟你讲到，也有这种感觉。不要害怕，不要灰心。你说谢谢，站在讲台上的哥们儿，我怎么就没想到呢？税务局要罚我的公司1000万，我明天要跟几十个员工说工厂要关门了。有个员工的妻子刚怀上第三个孩子。谢谢你告诉我，不要害怕，也不要灰心。他们学校的吉祥物是蜘蛛。所以这家伙喊何塞的站起来，做个真正的蜘蛛。那个趴在地上的运动员想，我没有8条腿，我不是蜘蛛侠，我能做的只是尽可能的挪动，不让对方把我翻过来，背朝下压在地上。因为一旦运动员的后背贴在地上，裁判就会开始读秒。这就好像你听我说，你要改变。你说我现在就想能喘口气儿，吃口饭，喂饱家人，还上贷款。你跟我说站起来。你知道我听到有人跟我说站起来，我会说什么吗？我会说闭嘴，我会说滚开。你让我不要害怕，不要灰心，我只想不从墙上跳下去，我只想能活下来。大家一起说，站起来，
站起来。
站起来！
但是那个运动员，你想象一下，如果这时候你知道有一个超重量级的选手，足足320斤，手里还拿着机关枪，就站在你的旁边，只要你叫他的名字，他就会过来帮你。你无论往哪里去，他都和你在一起，甚至他都不用动手，他只是说句话。他只是向你走过来，他只是目光一扫，那个压在你身上的家伙就会乖乖的从你身上爬开。因为魔鬼知道他有多厉害，魔鬼知道他无所不能，魔鬼知道他同在的大能。当你呼喊他的名字，当你告诉魔鬼你有更伟大的力量可以依靠的时候，你知道你应该做到的，你一直在努力想做到的，你希望你能做到的，牧师一直在告诉你你要做到的，你会发现你真的可以做到了。现在大家一起喊站起来，
站起来，
站起来，
站起来。
现在你可以站起来了，你可以呼求比你的仇敌更强大的力量。你看 魔鬼知道你的软弱，但他也知道你的里面住着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当我跟你说不要害怕的时候，你可能在想，牧师，你的工作就是讲道，如果你去我的工厂里看看，你就会明白我在怕什么。你知道那时候神要让约书亚去干什么吗？约书亚要带领几百万以色列人去一个全新的地方，跟七个比他们又大又强的国家战斗。我可能不知道你的工作有多难，但是你们中有多少人有约书亚这么大的工作压力，要带领几百万人去一个你们连地图都没有的地方，进攻驻扎在高大的城池里面，人数比你多得多，战争经验比你丰富得多的敌人。不要害怕，也不要灰心。我前几天跟一个做心理学的工作的朋友聊天，他说在过去的几年里，他发现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辅导的这些人，不管是企业家还是监狱里的囚犯，他们现在面对变化，第一反应往往都是害怕，害怕的次数多了，就会变成灰心。他说，在我帮助我的病人的时候，我发现我需要解决他们灰心的问题。几年前，我们曾经感觉变化是好事，很多人在找更好的工作机会，做更赚钱的生意，去更好的城市发展。现在变化来了，人们的反应马上就是，糟糕，不知道这次我要怎么应付。而当他们一次又一次发现自己应付不了的时候，大家的反应会从害怕变成灰心。不管是宏观的变化还是微观的变化，人们正在从害怕变成灰心。这是他的原话，这些都是他说的话。但这时候我打断他，我说，你知道吗？你说的这个就是约书亚记一章九节。他说，是什么？他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不熟悉圣经。我说，这是圣经里面的一节经文，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的第九节，神说不要害怕，也不要灰心。你能相信吗？在同一节经文里，神早就说了我们今天需要的话语。每一次神说了什么话，我们现在才刚刚开始明白，就会让我觉得神真的很聪明，让我觉得神真的知道很多东西，让我觉得我可以信靠他。有多少人知道你可以在改变之中信靠神？神说，我再次吩咐你要刚强勇敢，不要害怕，也不要灰心，因为你无论走到哪里，你的上帝耶和华必与你同在。当你进入那块土地的时候，别害怕，神知道这故事的情节会怎么发展。他知道他们割完包皮之后会步履蹒跚的来绕着耶利哥城转圈。你们有些人不知道，他们去耶利哥城之前刚做过手术，是不是？所以圣经里有很多你在别人的讲道里没听过的故事。他们经常讲以色列人围着耶利哥城转圈，然后吹响号角，但是他们不告诉你以色列人刚刚做完手术。圣经里面没有枯燥的故事，你的故事也是一样的。这说明你的生命里会有曲折和变化，神也会带领你去新的地方。神说不要害怕，也不要灰心，你们会进入应许之地，会打胜仗。第一仗是耶利哥，他们大获全胜。第二仗是什么？第二仗是爱，英文是 AI， 就是人工智能的缩写。他们在耶利哥城的战斗结束之后没有听神的话，所以他们在 AI 出了问题。你说神怎么说话不算数啊？他不是跟约书亚说好了吗？你到什么地方都会顺利吗？顺利的前提是什么呢？是顺服神的旨意。你不要害怕，也不用灰心。只要你顺服神的旨意，跟随神的指引，你就会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到哪儿工作都会得到重视？我做的事情会被领导看到，不会被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你还是有可能会被当作理所当然的。摩西带领以色列人40年，他们没水喝的时候，还不是跑到摩西那里去抱怨吗？以色列人还有脸对约书亚说我们会像遵从摩西一样遵从你。我要是约书亚，我就说不用了，谢谢， 你们对摩西就不怎么样，你的付出还是有可能会被看作理所当然。每一个母亲都知道这是真的。如果你的孩子把你做的一切都当作理所当然，说明你做的很棒。今天有多少人感谢了帮我们打开Zoom的童工？我们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到时候就做了，从来没出过问题。我们把一些工作看作是理所当然，是因为他们做的本来就这么好。我们把神看作理所当然，是因为神做的就是这么好。如果你每一次呼吸之前都需要做50个俯卧撑，你会更珍惜你呼吸的空气。但神不需要你做俯卧撑，神把你呼吸的空气白白的送给你，神做的就是这么好。有人把顺利的时候的财务兴盛当作理所当然，订单少了，收入没有那么高了，他开始怀疑神是不是已经不爱我了，不祝福我了。世界的堕落影响每一个人，亚当和夏娃做的事情影响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但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在别人从桥上跳下去的环境里，神仍然在保护你，仍然在祝福你，仍然在带领你，仍然在给你订单。也许你现在感受到了社会变化的冲击波，但不要害怕，不要灰心，神有更好的祝福，更大的祝福在前面等着你。神不想我们把他的同在当作理所当然，所以他明确地告诉我们，好让我们知道是谁在做那些真正困难的工作。无论你去哪里，我都会与你同在。说真话，这就是为什么你今天有机会听我的讲道，因为他一直与你同在。这就是为什么你能熬过你已经熬过的那一切，因为他一直与你同在。这实实在在的就是我能走到今天的原因，因为他一直与我同在。让我们为神的同在一起说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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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哈利路亚。
在我反复读这段经文，
哈利路亚，
在我反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神突然给了我一个感悟。当神说你不要害怕也不要灰心的时候，神说的并不是一种情绪，因为神不会让你做你控制不了的事情。坚持做有道德的人，却经常被人占便宜，但是别灰心。坚持爱那些一点都不可爱的人，但是别灰心。坚持按照减肥食谱吃饭，经常上秤称体重，但是别灰心。有时候我们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但是就在我思考你怎么才能不感觉到害怕和灰心的时候，我突然发现神并不是让约书亚，也不是让你不感到害怕，他说你不要害怕。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在神的眼里，你感觉到的东西和你要的东西可以有很大的区别。你可能感到抑郁，但是你里面有大喜乐，你只需要学会怎么把你里面的大喜乐带到你的生活中来。你的情绪只能对你产生短暂的影响，它不能主宰你，也不能定义你。明白了这一点，我很开心，因为我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很糟糕的情绪，有时候我会觉得很生气，有时候我会觉得很委屈。神说，没关系，你可以感受到这些情绪，但是你可以不要这些情绪。你可以不要这些情绪指挥你的行为，你可以不相信这些情绪要告诉你的东西。你不需要相信所有出现在你脑海里的思绪，只是因为这些思绪出现在你的脑海里，不代表你得相信它。就好像是机场的安全门，有一些东西你是可以不让它过去的。你脑子里有一些思绪，你可以跟他说，今天你们别来跟我捣乱，也许下回有另一个安检人员会让你过去，可是今天不行。因为在我生命的这个季节，神在做一些对我特别重要的工作，我要控制我自己，我要进入平安喜乐的状态，让我灵里的潜力在我的生命中彰显出来。有些在我灵里已经成就了的工作，在我的环境里还没有彰显出来，但我不会被我的环境限制。我要管住我的思想，我要管住我的嘴， 因为在这个季节里，我说什么，我想什么，会决定下一步我会走进什么样的环境。我相信你也曾经在你自己的身影里看到过在你里面的神的大能，你在你生命中那些非常有同情心的瞬间里看到过，你在你生命中那些非常有爱的瞬间里看到过，你在你生命中那些你说没关系，你坐第一排，我坐后面，这样的瞬间里看到过。你生命中曾经有一些季节，你很勇敢。我们中有多少人的生命中有一些季节，有一些时刻，让你看到过，让你惊叹的自己。当时你就想，圣经中说，我的受造奇妙可畏，这一定就是神造的那个我。也许只有短暂的五分钟，但是你看到过神最初创造的那个你，对吗？那个人类堕落之前的你。我见过那个刚强的我。你见过那个刚强的你吗？你唯一要做的就是让他从你里面出来，打破那些情绪的枷锁，打破那些不符合属灵真实的谎言的枷锁，打破那些罪的枷锁，打破那些担心恐惧的枷锁，让那个刚强的你出来，不要害怕，也不要灰心。我见过那个刚强的我，我很喜欢那个刚强的我。刚强的我不需要事事都跟别人争辩，不需要事事都要赢，不需要给自己巨大的压力，不需要每件事都做到100分，因为他是从刚强的地方来的，所以你要听他跟你说的话，然后你会说，哦，原来我还能这么想，原来我还能这么看这个问题，让我好好想想。我可以感觉到恐惧，我可以感觉到灰心，但是我可以把让我恐惧的东西，让我灰心的东西交到神的手里，把一切忧虑都卸给主。我可以凭着我的信心说，不会那么糟糕，神早有预备。带着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之前，约书亚也很害怕，约书亚也很灰心，否则神不会这样去劝他，反复的说你要刚强壮胆。这给了我盼望，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些负面的情绪，但我们可以不要他们在我们身上停留。神在教我们怎么从恐惧和灰心之中恢复过来，回到神对我们的呼召之中，而不让这些情绪把我们带得偏离了轨道。怎样才能从恐惧中恢复过来？是靠谋算吗？是靠计策吗？是靠自己的聪明吗？有些人只有在自己想出了办法之后，只有在自己觉得有谱了之后，才肯放下他的恐惧。但是你看，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约书亚马上要带领以色列人去打仗，他要攻打高大的城池，战胜强大的敌人。可是神没有教他任何计谋，没有给他任何作战部署，没有给他任何先进的武器。除了神，约书亚没有胜算。神没有把约书亚变成诸葛亮，因为诸葛亮不是神想要约书亚成为的人。有多少人从小把诸葛亮当作是英雄的？我小时候也很想自己长大了以后能变成诸葛亮那样，足智多谋，算无一策，胸有成竹，鞠躬尽瘁，多好啊！但诸葛亮不是神要我们成为的人，神要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不是借了荆州就没打算还，不是明明知道天要刮东风故意装神弄鬼，不是对某一个人愚忠。我们小时候还看过36计，什么瞒天过海、借刀杀人、趁火打劫、隔岸观火、笑里藏刀、李代桃僵、顺手牵羊、混水摸鱼、假道伐果、指桑骂槐、假痴不癫、上房抽屉。你听听，这些本来明明都应该是损人的话，是很糟糕的人做的事儿，被我们当作是宝贵的经验和文化遗产。神不想要我们这样去得胜，因为这样就算得胜也是暂时的，只会给你带来更多的麻烦。相信我，你靠36计过不上丰盛的生命。神要我们有爱，愿意恒久忍耐，要与人为善， 遵守契约精神，神不会教我们怎么去骗人，怎么去操纵人。这就是基督信仰和儒家法家信仰的差别。神说，你得救在乎回归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要回到平安喜乐的心态中去看待一切，因为得胜在乎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神在你出发之前就已经给了你胜利，他说，我会给你广阔的土地，从沙漠一直到黎巴嫩，从幼发拉底河到地中海。等你到了耶利哥城下，神会给你攻打耶利哥的策略。但是在这之前，神早已经给了以色列人一个剧本，一个得胜的剧本。神今天让我来告诉你，你不喜欢你生命的剧情，是因为你在演绎一个错误的剧本，糟糕的剧本，充满谎言的剧本。神说，我在你出生之前就已经写好了你生命的剧本，你要按照我的带领，因为我给你的剧本是让你无论走到哪里都顺利的剧本。约书亚，你会面对巨人，你会面对干旱，你带领的是一帮牢骚抱怨还不如三岁孩子的人，但是约书亚，你要刚强壮胆。我怎么才能刚强壮胆呢？通过小心谨慎。如果你小心谨慎地管理好，让什么东西进入你的里面，你就能刚强壮胆地面对你外面的那些挑战。我们总是想从外面解决问题，如果他们能改变，如果环境能改变，如果政策能改变，但是神让我们小心谨慎的是我们里面的东西。你要常常读摩西写的律法书，你要让圣经不离开你的口，因为外部的环境不能让你害怕，你的情绪不能让你一直害怕。你让什么主导你的思想，你让什么每天在你的脑子里播放，只有在你思想里面的东西才能让你害怕，让你灰心。所以神说，你要常常诵读着律法书，昼夜不断的思想，以便谨守律法书上的一切指示，这样你必亨通顺利。因为如果你时时让真理，昼夜让好的东西，神的话语占据你的思想，糟糕的东西就进不来。在这方面，约书亚肯定非常嫉妒你，因为他只有五本书，而你有66本，你能看到约书亚看不到的信息。这句看了吗？你赢了，你得胜了，你已经得医治了，你已经平安了，因他的鞭伤你得完全的医治，因他受的刑罚你得完全的平安。他已经为你胜了这世界，他来是为了让你有更丰盛的生命。你会经历征战，不一定每次都很轻松，你不一定每次都能看见，你不一定每次都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他每一次都有办法让你得胜。我们相信这一点，因为我们读他的话语，我们在圣经里看到了他的应许。你要常常诵读着律法书，昼夜不断的思想。这让我又想起那个摔跤比赛，假如说摔跤的运动员听到的不是白噪音，看台上每一个人对他的喊话他都能听到，你觉得对他的比赛是有帮助呢，还是会起到反作用？或者让我举一个更好的例子，有没有人喜欢看赛车的？如果你不是赛车迷，你可能不知道，在 NASCAR F1 方程式或者 IndyCar 世界最高水平的赛车里面，为了安全，赛车手的脖子是完全固定，没有办法转动，他不能左右转，只能向前看。车队里有两个人可以通过耳机跟他通话，一个是观察员，告诉他周围的情况，一个是指挥，告诉他应该做什么动作，是应该加速呢，还是应该转弯呢，是应该在直道超车呢，还是应该在弯道超车。只有这两个人可以对着他的耳机说话。在你生命的转弯处，你要小心谁可以对你说话。大家一起说，我要管好我的心。 我要管好我的心，
我要管好我的心，
管
好我的心，
管好我的心，
管
好我的心，
管好我的心，
管好我的心。
我不是说你不能交朋友，
管好我的心，阿门。
我不是说你不能看书，我不是说你不能看电视。我想告诉你的是，圣灵是你的观察员，耶稣是你的赛车指挥。神对约书亚说，你要常常诵读这律法书，不要让它离开你的口。神说，在这个动荡的时代，在这个急转弯的时代，让我的话语时时主导你的思想，这样你就能刚强壮胆，不会害怕，也不会灰心。有个世界著名的赛车手，两次纳斯卡冠军，他经常请朋友甚至赛车迷来看他的比赛。但是你想象一下，如果他在赛车场的门口给每一个来支持他的赛车迷发一个步话机，让这些赛车迷可以一边喝啤酒一边骂街一边对着他的耳机喊话，你觉得这不可思议是不是？但是为什么在你把握着生活的方向盘要转入一个你从来没有见过的季节的时候，你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微信里说了什么，他们的朋友圈发了什么，他们在微博上说了什么，他们又去哪儿度假了，把他们都关上，抬起头来看看神要在你的生命中做什么。在你生命中的转弯处，你要谨慎小心。神说，你要让我的话语时时在你的口中。假如约书亚没有听神的话，假如神跟约书亚说完话之后，约书亚没有像第十节说的那样，让我们看看约书亚在第十节做了什么。于是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赐你们为业之地。如果约书亚不是去吩咐每一个以色列人，如果约书亚是去问每一个以色列人，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他去问以色列人说，你觉得我们三天之后应不应该过约旦河啊？你觉得我们三天之后是怎么过约旦河比较好啊？我们到了耶利哥城墙下应该怎么攻城啊？你觉得怎么办呢？事实上，40年前，摩西已经问过他们。整个国家所有的以色列人开始告诉摩西说我们不能去，我们不能做，我们打不赢，我们干不成，我们得不到神给我们的应许。我知道你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不是迦南人和应许之地的问题，你遇到的问题是锁住你的锁链能不能断开，你遇到的问题是债务能不能还清，你遇到的问题是你要不要面对那些你一直在躲避的决定。还记得耶稣吗？当时每一个门徒都不想让耶稣上十字架，每一个认识耶稣的人都不想让他上十字架，甚至他自己都不想上十字架。耶稣有没有采纳这些意见？因为重要的只有神的话语，重要的只有神的旨意。父啊，愿你的旨意成就，而非我的意愿。所以耶稣吩咐他的门徒们，三天之后我们要跨过这条河，我们要跨过这界限，从死亡走进生命，从律法走进恩典。不要到处去问，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你觉得我应该怎么抚养孩子？你觉得我应该吃什么？你觉得我应该做什么生意？有时候你给太多的人对讲机，我们让太多的声音可以进入我们的耳机。有一些声音是从你的手机来的，有一些声音是从你的家庭来的，有些声音甚至是从你已经死了的爷爷奶奶那儿来的，他们今天还在冲你说话呢。今天的道其实很简单，归结成一句话就是，你的耳机里头有谁？我不是说你不能听别人的意见，这不是这篇讲道的目的，但是神说最重要的话语在圣经里，你只要时时诵读就可以战胜恐惧，不再灰心。在转弯的时候，你不能听太多的声音。我问过一个赛车手，他说比赛的时候时速经常超过300公里，他根本来不及听你说话，他只需要两个人。你也一样，在生命的转弯处 你只需要两个人。摩西派了多少探子进迦南？12个，太多了。约书亚知道，摩西多派了10个，他只需要派约书亚和加勒，这两个人本来就是军队中的骨干，他们在旷野里打仗的时候就是领导，就是骨干。如果只派两个人，摩西肯定会派约书亚和加勒，但是为了显得公正，摩西多派了10个人，为了显得能听进别人的意见，摩西多派了10个人。你是要公正还是要正确？如果摩西只派了约书亚和加勒，他们40年前就已经占领应许之地了，摩西就不用死在尼波山上。下一次假如有10个人告诉你你做不到什么，下一次假如有一堆人在抖音上告诉你要去恨什么人，下一次假如有很多专家让你担心，你要记住，你只需要两个人，一个是圣经，是神的话语在你的外面，一个是圣灵在你的里面，你要听从他们的忠告，你要跟随他们的带领，其他人你只需要去吩咐他们就好，把你的决定告诉他们就好，让他们看着就好，看着我转过这个弯，看着我完成这件工作，看着我学会这门生意，看着我做好单亲爸爸，看着我打破这些束缚，看着我跨过约旦河。你没有时间去听世界的声音，我是不是真的有价值？我是不是真的能痊愈？生活还能不能变得更好？我是不是应该活下去？我能不能好好的活下去？这生意还能不能做？我的财务状况还能恢复吗？我还有时间吗？不要听这些声音，你要学会听那唯一对你重要的声音。神的计划是什么？神要我此刻做什么？他是唯一一直与你同在的，他数过你头上的每一根头发。如果你感觉到恐惧灰心，很有可能是你的注意力不够集中，被那些根本不重要的声音牵动，被那些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可能性牵动。我不知道我在跟谁说话，但是你最近在告诉你自己一些很扯的东西。你不喜欢你的剧情，就不要接受世界给你的剧本。外在的东西没办法让你恐惧，它要通过你的思想让你恐惧。我在患难之中，神教给我一个办法来减轻压力。神说，清空你脑子里所有的东西，不要想他们，清空他们。我坐在那儿好几分钟，然后神给了我这句话，大家可以跟我一起说啊，神不是跟我对立的，
神不是跟
我对立的，不是跟我对立的，
神不是跟我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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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不是跟我对立的。
Amen。 一开始我很奇怪，我很奇怪，我说神啊，我并不担心你跟我对立，我担心的是那些人，如果他们买通了公安局我怎么办？如果警察不能公正的查案我该怎么办？神说我知道，问题就在于你刚才没有想我，一直在想他们。怎么样，现在好多了吧？我们很容易去想那些跟我们对立的东西，想要害我们的人，我们会忘了随时都在帮助我们的神。有一位很有名的赛车手，他跟我说了一句很有哲理的话，他说的是赛车，但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中的任何部分。他说，如果你不想撞墙，就不要想撞墙，否则你多半会撞墙。我们很多人现在的生活就像是在赛车，生活在飞速地向你冲来，当社会资源变少的时候，人与人会对立，会争夺，有一些人是跟你对立的，不要想他们会做什么，想神要让你做什么，神是站在你这边的。在你生命的转弯处，你可能会听到很多的声音，不只是有大声喊的声音，有时候仇敌会对你窃窃私语，有时候你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在对你的情绪说话，你都没办法理解，因为他不需要你理解，他只需要你错过路口，他只需要你撞到墙上，他只需要你错过机会，你都不知道是怎么错过的。但即使是你错过了路口，即使你没有走对方向，你仍然可以相信神与你同在，他随时可以与你同工。 如果神不与我同工，我都不知道怎么讲道，怎么带孩子，怎么经营生意，怎么毕业，怎么找工作，怎么战胜糖尿病，怎么每周三次去看你的妈妈，知道她根本就不认识你。如果你不知道神是帮助你的，如果你不知道神与你同在，你做事情的时候怎么能不灰心呢？所以你要小心，什么声音可以进入你的生命？我遇到过软弱的我，我也遇到过刚强的我。你知道神在我软弱的时候教我做什么吗？他让我对自己说，我很刚强，做那些你刚强的时候会去做的事儿，带孩子去公园玩，给他讲故事，逗他笑，跟律师一起去讨论诉讼的策略，面对工作上的挑战，满怀信心的去做第31个面试。如果你能进入这样的状态，无论神让你做什么你都能做，但是不要做你老丈人觉得你应该做的事，不要做你妈妈觉得你应该做的事，做神想要你做的事情。谁在你的耳机里说话？让我们把圣灵放到你的耳机里，神会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你看着高不可攀的城墙，神有办法把它推倒。神不是跟我对立的，他与我同在，通过我工作，为我征战。神的应许不是你不需要征战，他的应许是我会与你同在，我会跟你一起去。这应许比迦南地大得多，他同在的大能比你的产业大得多。不要羡慕产业，要羡慕神的同在。如果你让他同在的大能在你的生命中彰显，你会得到产业。而如果你没有他的同在，产业有什么用呢？你能守住吗？做那些你知道他会帮你做的事，做那些你知道他会与你一起做的事。即使是像那3个以色列人一样到红炉里去烧，你都用不着害怕。他不只要跟你一起去做这些事，他还要通过你成就更多的事。他不是与你对立的，他与你同工，他通过你做工，他为你征战。你要带着这样的心情去面对这个世界。早晨3点，哎呦，我今天有一个面试，神会跟我一起去。我要去开董事会，神会跟我一起去。我要去跟客户谈合同，神会跟我一起去，他会跟我一起去。但这不光是为了我自己，神要通过我，神的恩典要流过我，所以他在为我征战。我希望这信息能深深地进入你的心里。有神帮助你，世界又能对你怎样呢？你被世界恐吓得太久了，这几乎成了一种疾病。神说你需要一些良药，他说，孩子，你要聆听我的吩咐，侧耳听我的训言，不要让他们离开你的视线，要牢记在心，因为得到他们就得到生命，全身也必康健。他希望你在这一周的时间里反复地告诉自己这句话。让我们大家一起说这句话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说一次。神不是与我对立的，他与我同在，通过我做工，为我征战。
神不是跟我对立的，
神不是与我对立的，他与我同在，通过我做工，为我征战。为我
征战，阿门。
你能感觉到你里面的信心吗？
阿门。
你要经常告诉自己这句话，让迦南人知道，让赫人知道，让焦虑知道，让抑郁知道，让孤独知道，让债务知道，让疾病知道，让敌人知道，让他们都知道，神不是与我对立的，他与我同在，通过我做工，为我征战。以上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儿，
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哈利路亚，赞美主，
感谢主，
感谢主，感谢主，
阿门，
哇，今天讲到真好，
阿门。
好，我们来领圣餐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身体医治我们，我们感谢你受了刑罚让我们都完全的平安。不管世界有什么样的变化，有什么样的震荡，我们都是平安的，因为我们可以领受你的身体，我们可以领受你的宝血，我们可以领受你的恩典，我们可以领受你的祝福。我相信你今天要通过这篇讲道大大的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所有听到这篇讲道的人，你要祝福他们。我们带着感谢领受你的祝福，领受你的身体，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来领受宝血啊，我们来领受宝血。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感谢你，感谢主耶稣为我们降下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感谢主耶稣坚立我们，感谢主耶稣保守我们十分平安。我们领受你的宝血及你宝血赐下的大能，你同在的大能一直在我们身边，你一直与我们在一起，你不会抛弃我们，也不会离开我们。有你的大能，这世界一切的困难，一切的挑战，我们都能战胜，因为你的宝血带着你的大能会进入我们，在我们的里面为我们工作，你通过我们工作，你为我们征战。我们感谢你，我们领受你的大能，领受你的宝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领受。好，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的讲道就到这儿了啊。好，神祝福你们。